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《杂阿含经》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！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正觉教团的电视弘法节目。在上一集中，我们提到了说，有人把舍事用根当成说一念不生不起妄念，这样子的修行法门叫做舍事用根。在大陆也有人这样子说。我们在上一集中讲到一半，我们现在重讲这一段了，说。什么叫做离心意识禅？我们先来把心意识的含义弄清楚。即起明心，思量明意，了别明事，同是一心，而有三明，作用不同，故名心意识。好，我们在上一集说明了，其实同是一心而有三明，讲的是前六识，而不是说即起明心，思量明意，了别明事。我们在这里来做一个说明。所谓即起明心，其实指的是第八识阿赖耶识，因为第八识能够极常分断生死的种子跟一念无明的种子，因为它极常的分断生死跟一念无明的种子以后呢，就会导致种种的法从如来藏中现行。所以呢，我们说因为第八识有这样的一个极性跟起的性呢，所以我们就是有极的作用跟起的作用，所以我们就称它做阿赖耶识，也就是说极起明心指的是第八识。那再来说思量明意，思量明意其实指的是意根啊，意根从无始以来就从来没有断绝，它不断的刹那刹那从如来藏中出生。这个刹那刹那从如来藏中出生的现象呢，从无始以来就从来没有断绝，他在一切时中呢，都不断的思量一切法，也就是说，他普遍的缘一切法而做思量，处处思量，时时做主。因此，我们说思量明意指的是一根。接下来说了别明事，是前六识的主要功能就是了别，所以我们。就说了别明事，也就是前六识呢，它只要一现行，然后它就时时刻刻在运作无变行跟别净心所有所化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因为它有事的功能，有无变行跟心所有法这样的一个配合运作，所以它能对于六尘境呢都能了知。它还有一种特性，就是能够。离开语言文字而做了知的分别性，也因为它有这样的分别性呢，我们就说了别明事。那再来说同是一心而有三明， 作用不同，故名心意识。这样的说法其实指的就是六个识。我们六个识呢，在过去已经灭掉了这个六个识呢，我们在佛法里面我们就叫做心。那你现在现行以后不断的分别，因为现在起来以后还有不断分别的这个作用呢，所以我们就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六个识呢就叫做识。那未来呢我们就称它做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未来还没有出现，未来的六个识还没有出现，你不能说它叫心啊，因为没有出现啊。你啊，那因为它还没有出现，所以它不能分别任何事情，所以呢你也不能说它叫识啊。那未来这个六个识会存在，是因为你做了意想，你的前六识有去做了一个思考，说我在未来世中仍然会有六识出生，所以呢它只是一种意想而已。因此六个识我们就称说未来名识。那这心意识呢，因为这三个名称不同，但是指的都是六个识，所以我们说同是一心而有三名。那大陆的这一位法师呢，因为不了解大乘佛法讲的心意识跟二圣法讲的心意识其实是不同的，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的说法，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。再来说他继续这样讲啊，参公案就是不要在生灭心上用功夫，不要在思量心上用功夫，在没有任何出路的情况下去参，这样叫做离心意识参。离了心意识就能做到一念不生，一念不生就是铜墙铁壁。我们来看看，想想看哦，说如果他说的心意识就是指的就是第八识、第七识、第六识，那把第八识、第七识、第六识都离了，那哪里还有一念不生？一念不生是依于意识的运作才有啊！啊，而且也要有，第七识、第八识配合运作，所以不可能说把心意识舍离了以后，还能说有一念不生这样的状态出现嘛？所以他是不懂得大乘佛法的道理，才会提出这样的修行法门。那一念不生不可能证得三圣菩提的任何一种菩提，所以他这样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。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说观音法门里面的是圆通跟圆通章呢，里面讲的是不是舍事用根。有人就说啊，你说舍事用根不能修行，但是为什么观音法门里面呢会讲到舍事用根呢？事实上他是不了解观音法门里面的耳根圆通章到底是在讲什么。所谓耳根圆通并不是要用耳根来修行，其实用耳根就是要去听闻正法嘛。你要修行你一定要动到耳根啊，如果没有耳根你如何去听闻正法？那你如果耳根听闻了正法你不去思维，那么你如何去知道说你所听到的这个法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？佛法里面讲的是闻思修正，也就是说你听闻正法以后呢，你一定要去思维这其中的道理，他所说的道理是什么。但是思维你所听来的道理以后呢，这样子还不行，你一定要去观行，要去修行，你做正确的修行以后呢，你才能去证得说我所思维的道理是正确的，也就证明说你所思维出来的道理是正确的。不管三圣菩提的哪一种菩提都是要靠修正来完成，所以不是只有靠思维，也不是耳根圆通然后说 舍是用根，就用耳根就能来修行，不是这样的。哦，所以观音法门里面所说的舍是用根，其实是用到耳根来听声音。那听声音听闻正法以后呢，知道说五音都是虚妄的，从这样的入门来下手，也就是从声音来观察说声音听了以后，这个声音其实是虚妄的，那进而去思维五音是虚妄，这样子到最后完成了修行。所以耳根圆通章，观音法门里面的耳根圆通章，其实指的是利用耳根来修行，而不利用耳根来听闻声音，来听闻正法而做修行，不是说只要用耳根就能够修行，所以观音法门里面所说的其实不是舍是用根的修行法门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来做一个结语，说如果有人教导修行人舍是用根，其实这样的说法是不如理，也就是说这种舍是用根的修行法门其实是不如理作意的妄想，并不是真正的佛法。舍是用根，想想看你要怎么能够修行呢？因为根有六根啊，舍是用根的话，如果舍眼识改用眼根的话呢，没有眼识的时候，眼根不能分别任何东西，如何能够修行呢？那耳鼻舌身四根也都是一样啊，如果把耳鼻舌身四个识舍了，那么耳鼻舌身四根都没有能闻能嗅能尝能触的功能，这样子跟尸体就没有两样了，你要怎么来修行呢？那如果把第七莫那识也给舍了，那么前六识就一起断灭，这样子就入了无余涅槃了。那无余涅槃当中没有五蕴身啊，也就是没有三界身啊，你要怎么来修行呢？修行人要怎么样来修行？就是必须要真心，也就是要有第八识如来藏呢，还有前七识的配合运作，然后六根六识互相配合，这样才能修行，才能找到自心如来藏。所以说舍是用根根本无法修行，以舍是用根来修行的说法是不懂佛法人所说的修行方法。那么第五节舍是用根的舍是用根之辩到这里就全部讲完，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五章的第六节，中通与胎昧。我们先来解释什么叫做胎昧。胎昧就是说一个人住胎以后出生，然后呢他就不知道过去式的事情，这样的一个不明白，也就不明白过去式的事情，这叫做胎昧。那因为是入胎的原因所造成的结果，所以我们就叫它做胎昧。那再来说胎昧其实还有个名称叫隔音之谜，也就是说一个人呢因为有如来藏的原因，所以当你死了以后呢，他就会再去投胎，然后投胎以后呢就产生了另外一个五阴身，也就是说上辈子的五阴跟这辈子的五阴因为不同的五阴，所以就产生了隔音之谜，也就是说不知道过去世的五阴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就叫它做胎昧或者是隔音之谜。但是呢，为什么会有胎昧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因为一个人死，他进入了正死位以后呢，这个中阴身就开始成就了。那中阴身开始成就以后呢，他当他形成了中阴身完成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具有维系物质的五根的时候，那这时候你上一辈子的意识就会在中阴身上面现起。也就是说这时候你有个中阴身，但是中阴身呢它有具备了稍微的神通， 所以呢，他能看到他未来是有缘的父母，所以他就可以去找到他有缘的父母，然后投胎。当他投胎以后呢，因为上一辈子的五阴呢，上一辈子的意识呢，是依据于上辈子的五阴而有，但是呢，一个人入胎以后呢，他的五阴已经跟上辈子的五阴没有关系了，所以他入胎以后中阴身就灭掉。因为中阴身灭掉的原因，所以呢，本来还知道过去世的事情的这个中阴身呢，在这个情况下呢，就灭掉了。所以说，当一个人出生以后呢，他就不记得他过去是做什么。当然，或许有人他会了解，他会稍微了解一下，说啊，他可能在梦中梦到了过去是什么事情，或者是他突然间在某个情况下呢，看见了他过去是的所作所为。但是这不表示他没有胎灭，要没有胎灭的人，他一定是能够完全了知他过去世的所作所为，才能说他没有胎灭啊。好，所以如果说他只是偶尔能够突然间看到过去世的事情呢，那他仍然不能说没有胎灭。好，所以胎灭在一个没有修行的凡夫当中呢，他是不可能没有胎灭的，胎灭一定要经过修行才能去把它灭除。那么有人说啊，说我们刚刚讲说胎灭是因为死了以后透过中阴身然后去投胎，所以有胎灭啊。但是有人说佛根本没有讲中阴身，中阴身是后来的人编造的。但是我们来探讨一下，其实佛在很多地方都有讲到中阴身，我们用简单的其中的一个道理来说明说佛到底有没有讲中阴身。佛在讲波涅槃的时候呢，他有讲现法波涅槃，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这一辈子当中呢，证得了阿罗汉果以后呢，他可以在死后就直接入无余涅槃，这个叫做现法波涅槃。好，那再来说，佛说除了现法波涅槃的四果阿罗汉以外呢，如果说你是证得顶级的三果人，也就是说你是三果人，那么你就可以在中阴身的叫做中阴身的阶段波涅槃，也就是中波涅槃。佛有讲到中波涅槃，也就是说如果说中波涅槃不是在中阴身当中呢，波涅槃，那你要说他在哪里波涅槃呢？因为一个三果人呢，他死了以后如果他没有在中阴身波涅槃，他一定会升到色界天去，在那边波涅槃。所以呢我们说佛讲中波涅槃指的就是在中阴身的阶段波涅槃。那中阴身波涅槃佛既然已经讲了，表示佛有讲中阴身啊，对于中波涅槃的内涵不清楚，所以他会提出说佛没有讲中阴身。但是从佛有讲中波涅槃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佛也有讲中阴身，因为中阴身就是顶级的三果人在死后进入中阴阶段的时候，在那个阶段里面波涅槃。当然中波涅槃又分为三个层次，我们就不在这里做说明。那接下来说，那胎灭到底影不影响修行？好，我们先来说，如果是声闻人呢，我们来看看说声闻的出果，他证得出果以后呢，他没办法波涅槃，那么他有没有他最迟钝的最迟钝的出果人，他人天七次往返以后波涅槃。那你从这样的道理来看呢，你就可以知道说出果人即使在人天七次往返，他每次投胎都有胎灭，但是呢 你看他的修行的这个果报呢，他修行的这个结果呢，都不会影响到他未来世的修行。所以呢，从声闻人来看呢，其实不管出国、二国、三国，都不会影响他的修行。哦，所以才有说出国人呢，经过人天七次往返呢，他能够波涅槃。那二国人呢，他只要再来一次，那再来一次呢，事实上他还是有胎昧啊，但是他为什么还能够继续修行，然后最后能够波涅槃，就是因为胎昧不会影响修行。那三果人叫不还果啊，你看他在人间修行成三果，他到升到色界天去，然后在色界天波涅槃，表示这个三果修行的结果能带到未来世去啊。虽然他在那个色界天，他仍然有隔音之谜，但是仍然不会影响他的修行啊。再来说，二圣人呢，只要他不修学大圣法呢，他就一定有胎昧。因为呢，即使你证得了阿罗汉呢，他虽然不再投胎，但是呢，他如果回小向大，然后往生以后再回到人间的时候，他仍然有胎昧，他仍然不知道过去式。那大圣菩萨仍然是会有胎昧的。但是大圣菩萨到底有哪些菩萨是还有胎昧的，我们来看看说一个中通的人啊，我们现在回到中通啊，说中通就是最少要证得如来藏的人才能说他是中通嘛。那中通我们在下一章里面会做一个说明，也就是说证得如来藏以后呢，三贤位的菩萨还有初地、二地、三地的菩萨，这些都能够叫做中通嘛。也就是说三贤位以上的菩萨到佛地呢，都是中通的人，都可以称作中通者。但是呢，哪些人可以去除胎昧呢？也就是一定要到三地满心。一个人如果没有修到三地满心呢，他是不可能去除胎昧的。但是修到三地满心就能够去除胎昧呢，也不尽然。因为修到三地满心以后，他还要修四禅八定呢，修完四禅八定还要修四无量心。那修四无量心以后呢，他还要修五神通啊，然后还要有三地满心的无生法忍。也就是说一个人呢，他一定要有四禅八定、四无量心、五神通、三地满心的无生法忍，因为这样的结果呢，他才能产生一生身。因为有了一生身呢，他在投胎的时候，这个一生身能够离开这个胎位，然后在外面游走，等到要出生的时候才回到胎中，然后出生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有一生身，有三地满心以后的一生身呢，他在入胎以后，他就可以去除胎昧。所以中通者一定要在三地满心以后才不会有胎昧。今天因为时间到了，我就讲到这里。在第五章的简易辩解到这里全部讲完，在下一集当中我们将要讲第六章中通与禅定。谢谢各位菩萨的收看，阿弥陀佛。
甘露法语平时导师著，本书阐释解脱道与佛菩提道，令学人了知此二甘露法门涵盖一切佛法，并对世间甘露及密宗甘露略作简述，令初学佛者知晓何谓真实甘露，不致误入歧途。